我仍然觉得就是说这个数码峰会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是让澳洲的企业了解中国的市场，然后如何进入中国的市场。现在大家就是说澳洲的企业呢，通过我们这几天的这个峰会的这个交流呢，问题并不是说该不该进入中国市场，而是大家都在讨论如何进入的问题。
对，
目前是这样。
你自己本身从事数码行业方面是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我是从2005年就开始做一些跟数码相关的工作，然后一直呢我也写了一些就是 research， 就是很多的这个研究上的一些问卷调查，跟一些大学也做过一些合作。从阿里巴巴上市以后呢，大家对中国的市场就更感兴趣。
你在开咨询公司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已经有很多澳洲当地的客户就已经是向你咨询怎么样进入中国市场？
是的，大家很多的问题就是来自于，如果说没有 Facebook， 如果说没有 Twitter， 没有 Google， 大家就不会做推广，那个数码市场了，不知道该怎么做。
因为中国市场比较特殊哈。
对，所以说呢，对于大家很多的问题啊，有些问题可能对于中国人来说，甚至对于华人来说都是很简单的问题，而对于他们来说却是一个就无法解决的问题
啊。比如说哪个问题是很简单
的？比如说微信与微博的区别是什么？就是我们就要坐下来要跟他们讲。
这一次的数码峰会上，你会做一个20分钟的发言，跟我们也介绍一下现在中澳电子商务的一些你所了解到的情况，还有你特别想要强调的东西。
对于澳洲的市场来说呢，中国的市场是澳大利亚的33倍。我们作为一个澳洲的华人来说呢，应该是我们有语言的优势，对于两国的文化了解，甚至一些人脉的一些联系，我们应该就是说能够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对推进两国的贸易，甚至是说用网络的形式来推广澳洲所拥有的产品，把它推向中国市场。
在向你咨询的这个外国公司里面哈，除了他问你一些中国的网络技术还有现状的一些问题之外，他主要是一些什么样的澳洲企业他就比较感兴趣说要去中国做一些网络方面的推广呢？
都有，旅游还有一些零售啊，教育等等的都有。
那我们以这个旅游产品为例子来讲，怎么样把澳洲的旅游产品推广到中国的市场去？
首先我个人认为通过这个社交网络，也就是 social media 是很重要的。现在的旅游呢，大家主要看的是网络推广中我们叫的是 KOL， 也就是 K Opinion Leader， 就是找一些旅游达人、旅游的攻略，去写一些亲身体验这个旅游景点或者说是旅游的项目，然后写一些感想，这是一种模式。第二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合作上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跟官方上的去哪儿啊这些网站去，或者说一些旅游的评论呢、评论论坛呢，也可以做推广。渠道是很多，根据是什么项目啊，我们有不同的方法去做。现在澳洲的旅游肯定是中国人最感兴趣的，尤其是自由行，现在的签证要放开放宽，他们会首先他们要看的就是别人的分享故事。他们来澳大利亚之前，比如说到墨尔本或者到悉尼，他要看看哪一个饭店比较好吃，哪一家的冰激凌是不能错过的。其实对我们的澳洲的很多的一些商家来说，都是一些很好的机会。对于用户来说，他们更相信别人分享的故事。
在网上去实现推广和宣传，它是不是在费用上也比传统上的广告是要节省很多呢？
对，最主要的区别是两种。第一呢，我们的费用上是少很多。第二点呢，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能够评估更加明确。网络营销的，我觉得它的精品之处在于呢，就是它的任何的东西呢，它都是可以跟踪的，是可以 measurable。
比如说点击量啊，
对，
浏览量、啊、
对，你比如说我投在传统媒体上，我投在电视上，比如说有多少人看了，我实际上我最后拿到的百分比呢，只是600个人的 sample。我们如果是网站的数据呢，是多少个就是多少个，我们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通过这篇文章你有多少个人来旅游了，是看了这篇文章来的，我们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就是你很明确你干什么，然后呢你的回报在哪里，它衡量上来说是非常明确的。
那你觉得说外国企业哈，它如果要去中国，比如说澳洲企业它要在中国实现网络推广的话，它一般要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
比如说我们在今天的墨尔本的会议上，我们也有谈过，中国的市场很大，大家都明白，但是并不是说你把产品列到了网上，列到了淘宝天猫上，然后呢他们就会，中国人就会疯狂的去买，实际上是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因为在中国本身呢，它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对于一个澳大利亚的品牌，最重要的东西呢，就是它要建立它的这个 trust， 就是说我们要建立它的这个信用信任度，对，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人最怕骗子，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可能会有假，然后呢售后怎么样等等的，它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首先就是说，作为澳大利亚的企业来说，必须要建立一个很好的信用度，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市场需求在哪里，我们不能够把市场所不需要的东西推到中国市场去，所以在投资之前做一些调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产品比如说在中国市场有一定的知名度之后呢，可能销售啊，货品的运输啊，这也是另外的一些一系列的配套问题。你觉得像现在来讲，这样的商业环境是不是也是已经改善了很多？
对，已经改善非常多。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澳大利亚邮局现在已经和阿里巴巴签署了合作。也就是说呢，澳大利亚邮局甚至它可以从建立网页到售后服务到邮寄到客户的家里边，这一切的流程澳大利亚邮局都可以帮你搞定。当然了，就是说根据你卖的东西有不同，我们可能选择不同的合作伙伴，但是对于澳大利亚邮局的这种跟阿里巴巴的最新的合作，我相信能够就是说能够鼓励更多的澳洲的企业去考虑面向中国市场。
这次的数码峰会，你觉得想要传达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就是向澳大利亚的商业界传达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让大家现在就行动起来，因为我们的沟通是刚刚开始，这种合作的形式呢会越来越成熟。那么大家越早动呢，可能对于市场的份额和建立你自己的品牌效益来说就越容易。
那听起来市场份额、品牌效益都是很大的词，是不是网络也给个体的小商户也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和可能呢？
当然，就是比如说小商户，我就是个人来说，你的代购服务，现在的留学生都在做这个代购。
看起来呢，在比如说你刚才多次提到这个留学生运用这个网上来进行推广，做一些小生意等等，那看来呢，华人在中澳之间的网络推广啊，这个网上的交易方面已经是做得非常好。澳大利亚本地的商人，你觉得他们如果想要在中国网络市场取得成功的话，有没有一些比较成功的例子呢？
我觉得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我们的，不能说成功吧，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包括澳洲的这个企业也明白，我们叫这个薰衣草的那个熊，所有的这个澳洲的企业今天在聊的时候都知道这个熊。其实看起来很简单，就是一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明星说啊，这个熊怎么好呢，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个信息，一窝蜂的大家都在购买。实际上现在呢，就是说这个出产塔斯马尼亚出产薰衣草熊的这个厂家呢，已经无法提供这么多的熊给中国了。当然在薰衣草熊的推广过程中呢，也有一些东西我们是可以学到的，比如说知识产权的问题，比如说大家很多都在复制这个熊啊，都在说这个熊是原厂出的等等的，中国也在进步在这方面，他们在 copyright 这种条款上都是有很好的保护的，他们也在进一步的改善自己。